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过去在我是师母的栏目访谈中，我们听到了张茂松牧师夫妇在分隔15年中，妻子背起家庭，丈夫撑起教会，他们两地相思，约法三章。张师母以智慧一面养护婚姻，维系父子亲情，一方面支持当年为了建堂面对各种压力的丈夫。张牧师以一个牧者的胸怀，全力地带领教会，在内外交迫情况下，仍然高唱信心的凯歌，信守着对婚姻还有他妻儿的爱与忠诚。这对夫妻美好婚姻的典范，牧者家庭的见证，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是师母栏目收到了许多弟兄姐妹的回响，弟兄姐妹赞赏张师母的智慧、大方、可爱、热情的服侍、淳朴和诚实的爱心。但是在师母勇敢面对挑战的背后，也有不为人知脆弱的一面。他的长媳 Jennifer 就说道，有一年的过年，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大家喝了一点红酒，师母借着酒力打电话给牧师，他在电话中哭得非常伤心，他说他想念牧师，哭到后来连话都说不清。两个儿子陪着妈妈扶着他，把他送去休息。那一次我非常震惊，那时我还不知道牧师身体出现状况，师母非常担心，只以为他是想念先生。也是那一次我才体会到，师母独自一人带着3个孩子在美国是多么的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我是师母栏目。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和师母连线来分享他50多年服事的历程。这段的历程当中，神一路上都滴下了脂油，让我们看见神如何预备他的工人，成为牧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手。在最近这几次呢，我们都听到了师母带着3个孩子在美国的生活，除了要工作之外，还要照顾孩子。当然我相信呢，对师母来说，教会的服事肯定是不会少的。那师母要不要跟我们来谈一谈你在国外参与的教会的服事？
在国外的服事跟在台湾的服事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因为角色的不一样，所以你只能做一些私下的服事。那美国的教会，其实大部分的教会，完全没有批评论断的意思，但是美国的教会真的比较枯干，比较枯干一点，所以大概就是那样子，你就是参与在那个里面。因为后来住家的关系的迁移，所以我分别参与在几个不同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不敢说是服事里面，我只能够说我参与在那个他们的聚会里面。后来发现其实非常难进入他们的服事，基本上非常困难。 詹牧师一直有一个意向，就是觉得要在美国开拓一个为中国大陆移民的一个事工，因为牧师看到将来大陆的移民会是大宗，所以牧师就说我们应该看重，但是当时候的美国的华人教会都不太看重，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试着开始一个大陆人为主的一个教会，牧师就在神学院正道神学院找到了一个从英国读历史学博士来美国读正道神学院的学生，那我们就请他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开始参与在这个服事里面，当牧师找到了这一位神学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要我去那个教会一起帮忙，所以我们就在美国建立了一家叫做牧灵行道会，就是敦亲牧灵的牧灵，neighborhood 那牧灵行道会，我们就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华人的事工。我觉得从最初的几个人哈，到后来我们成长到大概七八十人吧，我们换了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原来只用他的一个教室，后来他就把餐厅给我们用，所以我们就用他们的餐厅来聚会，所以感谢主让我在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很多的参与，也有很多的学习，对，
是
我在那几乎只是打工什么都做，那个需要我接送我就开车去接送，需要我帮忙做饭我就帮忙做饭，主日学需要老师我就去帮忙带主日学，需要买菜我就去帮忙买菜，反正我就是非常机动性的参与在每一样服事里。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确实看到当初呢张牧师他发现国外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师母你看到这些的移民在那里他们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对于教会的接受度，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其实牧师在十几年前就看见中国大陆的移民在美国的需要，可是华人教会一直都看不见这个需要，所以一直都觉得中国大陆的移民是小宗，那么其他的华人移民是大宗，那所谓的其他华人移民就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可是呢这些年来我们就看见真的大陆的移民才是大宗，每一个教会几乎都是大陆的移民占大多数，反而台湾的移民什么香港的移民东南亚的移民他们反而变成少数，大陆的移民已经变成多数了，至少我在加州我看到的是大陆的移民大量的涌进美国，所以不管中国餐厅老板也换人了，什么什么什么大部分都变成换成中国的老板了，然后教会里面大陆来的移民也是占多数，大陆来的移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哈，就是你知道中国人真的很聪明，所以他们的适应力非常的强，他们很会做生意，适应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就地生根就可以站住脚步，他们可以吃苦，他们可以耐劳，他们很有冒险精神，所以他们敢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特别好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也发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能说是大陆移民或者是跟台湾移民不一样或东南亚移民，我觉得现代的人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家庭问题，很多的人都有家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非常严重，然后 大陆来的更严重一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就是方法，我跟你分享这个，这是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会发现大陆来的移民，男的跟女的，他们很快的可以住在一起。那我起先以为他们是夫妻，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不是夫妻。为什么发现？因为忽然间有一天听说这个男的太太要从家乡来了，这个女的很快的就搬出去了，然后太太来了就搬进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们对于婚姻家庭的那种黏着度，我觉得这一方面需要有特别的教导。
是，
然后他们很容易离婚，很容易离婚，也很容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特别的帮助跟教导。那信主之后，就是如果有真理的教导就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一些夫妻方面的教导，我觉得对每个家庭都会有帮助。因为有健全的夫妻关系，才会有健全的儿女嘛。
是，
然后才会有幸福的家庭。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也晓得呢，在国内出来的同胞们呢，他们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环境下面长大，不晓得他们对于福音的接受度是如何呢？
其实每一个人对爱的接受度都是大的。福音就是爱，福音就是神爱人，
是
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福音就是神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不需要从无神论着手，从爱进入就好了。他们感受到神的爱，他们的心会被神的爱摸着，他们就知道神爱他。
是，
其实他们接受福音的 potential 很高。
是，
对，你只要用对的方式入。
是，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原来都不认识神，对吧？
是，
但是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救了我们，我们才认识他，因为我们感受到他的爱。
感谢主啊，师母在美国有长达超过15年的时间，这段时间神也磨练了师母啊，从一个很深色很害羞的少女变成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师母。在您的书里面提到了，在您的最小的女儿18岁的时候呢，您就毅然决然的就放下了美国的高薪的工作，就回到了台湾。这个决定是不是已经在你心里酝酿很久了呢？
对，其实在那边赚钱一直都不是我的目标，但是那个就是一个过程。上帝就是祝福我，让我赚钱可以养家活口，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是一个蒙召的人，我一直知道我要回到我先生的边上。那在我最小的女儿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她应该很独立了，我就有提说我是不是可以回来了。但是张牧师就是舍不得，他就说不行，要把她陪到她进大学。当她进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女儿进大学以后她就住学校了，那当他住校的时候，我留在那边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他已经住校了。所以呢，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他开车，把他送去学开车，然后陪他开车，陪一段时间。在他18岁生日的时候，我就送他去考驾照。那他当天就考上了，因为那个教练就跟他说，哦，今天既然你是你的生日，那我就送你一份生日礼物好了。
好棒的生日礼物啊。
所以后来他就考上了，所以他就拿到了驾照。 那他拿到了驾照之后，我就留了一部车给他。那时候哥哥还在美国，大哥还在美国，我就请大哥有时候帮助他带他开开车子。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需要回去陪爸爸，因为爸爸需要我。那时候因为我已经知道，因为牧师长期肝硬化，他的身体其实是不太好的，我一直都很挂念他，所以我就跟孩子们说，这是妈妈要回去的时候，妈妈要回到爸爸的身边帮助爸爸，你们自己照顾自己。每个孩子也都赞成，所以我就马上买机票就回来了。
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师母回到了牧师的身边。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晓得您跟会友之间呢，也许大家对您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你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这段时间里面，牧师或者是会友，他们是不是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呢？
其实。会有没有什么好适应的
啊？
是牧师需要适应，因为他没有太太很久了，所以有时候牧师会忘记回来吃饭。
哦，是是、
比如说他早上晨更完了，他就直接跟弟兄去吃饭了，他忘记家里还有一个太太在等他。
是、
比如说还有我们一起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拿着一张报纸一直在看报纸
哦、
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很生气，我就把他的报纸拿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早上也看报，下午也看报，晚上也看报，来背两则新闻给我听听，既然你看得这么殷勤，背两则新闻来。所以他就马上发现他不对，所以他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习惯了一边吃饭一边看报纸，所以后来他也有一些的调整，
是，
所以我们两个人重新在一起其实也有一些的磨合嘛，对不对？
是，
所以需要重新的适应、
是是、
他需要适应有太太在他的边上开始管他
啊，是。
但是至于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我在美国，我过去我就是在做牧者，但我在美国我从事的我还是继续在服侍，
是。
然后我从事的行业也是跟人接触的行业，所以跟人接触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所以我很快的就赢得他们对我的爱，
是是，
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观察嘛，看哪里有需要，哪里有破洞，哪里要帮忙，我就去拿去做。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身份，我觉得这是牧师的错
哦，
因为他没有好好的介绍我，他没有好好的给我一个位置，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我的位置是什么。他没有，他是随便的介绍，他没有很正式的介绍，以至于大家不知道我的位置是什么。所以我的位置是我自己后来去迎来的，反正教会需要布置我就去帮忙布置，行政部需要人我就去帮忙行政部，鹤林中心需要人我就去帮忙鹤林中心，总而言之就是不管哪里需要人我就去哪里做什么，因为我根本也不在乎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就是做我可以做的，一步又一步，就是这样子。
我们后来呢真的就知道师母的回来呢让牧师如虎添翼啊，教会就进入了一个爆发成长期啊。
是的，
那我想这一段呢我们会在下一次呢再继续听师母的分享。不过芳华会很好奇啊，就是师母跟牧师分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一起同工，中间会不会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摩擦，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
基本上我们没有很多的摩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知道我的位置，我一直知道我是师母，我是帮助他的，我不是领导者，我不是领导他的，我是帮助他的。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如果意见不一样，我们会私下讨论。但是当然呢，我们也有过，曾经有过一个口罩事件。
哦，
就是
口罩事件，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因为我们每一次读完圣经就会有一个礼物。有一年我们有一季读完圣经的礼物是去一个游泳的那个好像是在淡水的一什么什么八方什么什么，
嗯嗯，
一个我都忘记了，就是一个有水的地方，
是
就是让小孩玩水的地方。
嗯，
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姐妹们一定不会想去的，而且我们为了省钱，我们就买那个星光票，也就是五点以后才能入场的票，
是
因为那个便宜一点。那我就觉得这个星光的票，这个晚上老人家是不出门的，然后那个时间是姐妹们做饭的时间，她也不可能出门，因为是先生孩子回来的时间。所以我就说不行啦，这个不行啦。
嗯，
那你知道我们家的牧师哈，他真的很 romantic。
嗯嗯，
他很多东西都是唯美主义，他就觉得哇，你看出去看星星多美呀，多好啊。
嗯，
我就跟他说不行，不能，不能。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说不行。我就说因为姐妹不会去，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姐妹都在美白，你叫他去晒太阳他怎么可能，而且那个时间是他要做饭的时间，是小孩回来的时间。老人，我说老人更不行，因为老人晚上不出门，而且你在淡水八里那边这么远，从新店到八里要转车转两趟，我说怎么可能，他说那你不会包车吗，你可以包一部游览车。我就说你买星光票就是为了省钱，你还叫我包车那不是花更多钱吗。那牧师就很生气，他叫我闭嘴。但是他叫我闭嘴哈，他就是用了一个 shut up。 那 shut up 对我来说是粗话，是一句粗话，就不应该用 shut up 这样子的，这么粗糙，这么没有礼貌。所以呢我就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而且我觉得也很丢脸。被骂 shut up。 所以我就当场，那是同工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东西收一收，我就说既然不能说话，那我也不用坐在这里，我拿着东西我就出去了。我一出去神就对我说话了，你在干什么。我就说
很生气，
不是我，是他讲脏话，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就提醒我，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就离开会场，那以后每一个人只要生气都可以这样子，那你这样做是一个很坏的榜样。我就知道我做错事了。当我知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又没有脸回去，不知道怎么回去，已经出来了就不知道怎么再走回去。真的很感谢神呢。我本来在想我就回去跟大家说我刚刚是去上厕所现在回来了，可是呢上帝真的很爱我，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台阶。后来呢我就回我的办公室，我打开我的抽屉，就看见我的抽屉有一个口罩。你知道那个不是疫情的时代，
是
你没有什么人会戴口罩的，除非你生病，不然你不会戴口罩。我的抽屉里面居然有一个口罩，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我就想 哎呀，太棒了，有口罩。
嗯，
我就把口罩拿出来，在上面打一个叉叉，然后就戴上我的口罩，我就走回办公室。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叫我 shut up， 那我就戴上口罩，我就 shut up， 我就不讲话就是了。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一走进去，全场大笑，爆笑。然后牧师也很不好意思，因为你知道，当我走掉的时候，其实整个场面是尴尬的，大家什么话都不敢讲，牧师也觉得很尴尬，大家都很尴尬。
嗯，
那我一回去的时候呢，全场爆笑，然后牧师就站起来。给我一个抱抱，
嗯，
然后那个整个的
化解了冲突了，
化解那个气氛就化解了，所以真的很感谢神。
家人预备早餐，香浓的咖啡加少许的糖，我们的满足是你的幸福，午餐便当微笑着一颗蛋，接送孩子又对张罗晚餐，简单大锅饭有美味营养，我们的满足是你的幸福，饭后散步有两颗心的鸡蛋，一面倾诉一面顿悟，一面糊涂一面清楚，一面付出一面满足，一面辛苦一面幸福，因为路上有你同欢共济，还有耶稣永远同在的应许，匆匆忙忙也能稳稳当当，风风雨雨也能欢欢喜喜。
一首温馨的诗歌，路上有你的幸福与满足，描述了夫妻相知相伴互相照顾的甜美与温馨。芳华就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接送孩子又得张罗晚餐，简单大锅饭有美味营养，我们的满足是你的幸福，饭后散步有两颗心的鸡蛋，倾诉一面顿悟，一面糊涂一面清楚。